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讲过，长篇小说家是失败的短篇小说家，而短篇小说家是失败的诗人。他认为创作短篇小说比洋洋洒洒的长篇故事难度更高，那是因为优秀的短篇小说需要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具备三大要素，包括构思新奇、情节完整和意想不到的转折作为结尾。而在这个这么困难的短篇小说领域里面，星新一就是其中一个不可不读的代表人物。
星新一被称为日本短篇小说之神，我们所熟知的漫画《名侦探柯南》里面的工藤新一正正是向他致敬。他出生在1926年，父亲是日本星制药和星药科大学的创办人，但父亲在他25岁那时突然过身，留下一间同样回天乏术的公司给他接管。在被迫将公司转手之后，星新一大受打击，而一度患重病。或者正因为这个惨痛的经历，让星新一对严酷现实感到厌恶，加上卧病在床那阵读了火星几事，而对飞碟等事物产生浓厚兴趣。所以他笔下的故事大多以太空或者科幻题材为主。
星新一的短篇小说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避免提及具体信息，例如人名会用 M 先生，地点会用 K 市，讲到钱的时候往往不会明言金额的数目等等。这种刻意模糊现实背景的写法，加上它具有前瞻性的奇思妙想，令到这些写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故事，在今日读来都丝毫不会感到过时。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看日本短篇小说家星新一的生平，竟然令我联想起南唐的君王李后主。李煜是一个被帝王身份耽误的词人，爱好诗词歌赋的他因为太子早逝而被迫坐上王座。当国家迎来无可避免的覆灭，他将满腔悲痛倾注入词作入面，达到了千古词帝的巅峰。
星新一原本是制药厂的公子，自小喜爱阅读，在23岁那阵发表了首部极短篇小说，奈何父亲在2年之后突然过身，他只好紧急接手家业，但都是没办法力挽狂澜，最终只能够将经营不善的制药厂转手。这个不幸经历却成就了星新一的写作事业。他转职作家之后，写出了超过1000个短篇故事，被誉为日本极短篇小说的鼻祖。
星新一的作品不单止数量多，题材和意涵都同样多元化，其中有两大特色是尤为明显的，一个是人性关怀，另一个是天马行空的科技发展和反思。而收录在极短篇小说集《戏子小姐》入面的《喂，出来啊》这一篇故事，就同时包含了两者。
喂，出来啊，讲述一所村庄在台风肆虐之后，凭空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村民向洞口嗌了一句喂，出来啊，并且抌了一块石头入去，但是洞入面连回音都没有，专家学者都对这个洞摸不着头脑，亦都懒得深究，于是大家开始将一些不想善后的东西倒入洞入面，核废料、机密文件、犯罪证据、冇人认领的尸体、旧情人的合照等等，而洞穴就无言而包容地接受这一切，免除了后顾之忧的城市得以急速地发展起来。
直到有一日，一个站在即将落成的摩天大楼顶楼的建筑工忽然听到天空上面传来了一声喂，出来啊，然后有一块小石头从天而降，但他依然不以为意，只是顾盼自豪地欣赏眼前的天际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戏子小姐》，作者星新一，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不知道大家对以下这则新闻有没有印象？中国广西某个商人用200万请了个杀手去到暗杀竞争对手， 但是杀手竟然将任务外判，而二号杀手照板煮碗，将暗杀行动判上判。直到这个任务四度逆手之后，第五号杀手因为嫌酬金太少，所以主动联络暗杀对象，先至令到事情败露。咁荒诞嘅事情，估唔到日本短篇小说家星新一早就写咗喺佢嘅故事《包围》入面，成为咗纸上预言。除咗呢种应验现实嘅离奇故事，星新一嘅极短篇小说之所以襟睇，仲因为具有跨时代嘅预言性质。
喺仙子呢一则故事入面，女主角觉得好友不论喺外貌、头脑定系才华，都比自己优胜。表面上虽然两个人情同姊妹，但暗地里却极为妒忌对方。这个时候，一个仙子现身，答应实现佢任何愿望，但代价系许愿者嘅竞争对手将会得到两倍相同嘅嘢。女主角为咗胜过好友，甚至想过让自己受伤或者变丑嚟陷害对方，只系自己又唔敢嚟承受苦痛。最后佢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佢要求仙子去实现好友嘅愿望，咁当对方许任何心愿，佢都会得到双倍嘅嘢。然而佢苦苦等待，却始终等唔到任何改变。于是佢先明白，自己一直将好友视作竞争对手，但原来对方却冇同样嘅諗法。
最可堪玩味嘅系，到底好朋友系根本冇将女主角放在眼内，亦话其实佢系真心诚意咁视女主角为挚友，先至冇将佢当成系竞争对手。至于其他同样令人深思嘅故事，留待大家喺星新一嘅短篇小说集《戏子小姐》中一一细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戏子小姐》，作者星新一，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我曾经因为工作需要，想去找一些文案创作的教学书籍来到参考，但是发现大部分教写文案的工具书，书上面的文案竟然都令我提不起兴趣，反而是放在旁边有一本叫做《先让英雄救猫咪》的书，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先让英雄救猫咪》这本书的副题是《你这辈子唯一需要的电影编剧指南》，清晰交代这本书的定位。他的作者荷里活编剧家布莱克·史奈德，他曾经成功卖出十几部原创剧本给迪士尼和环球影业等，其中有两部更加高达$80,000。
这些咁亮眼的名堂和介绍，对有志入行的编剧当然是极具吸引力，但是我心里面的疑问还未得到答案，究竟先让英雄救猫咪是什么意思呢？
史奈德认为，要吸引观众投入电影的世界入面，唯有先让他们喜欢上主角。因此在主角首度登场的时候，就要上演一场救猫咪的戏码。他的意涵实质是让主角透过行动来塑造他的英雄人格，等观众对主角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从而喜欢上他。
国内外关于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教学书多不胜数，先让英雄救猫咪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电影编剧课程的指定书目，其实只是从书名这个这么引人入胜的鱼钩，就已经展现到史奈德在找住观众眼球这方面的功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让英雄救猫咪》，作者布莱克·史奈德，由云梦千里文化创意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布莱克·史奈德的《先让英雄救猫咪》是一本很直接了当地教你编写卖座商业电影的编剧书，他不去卖弄高深的名词，而是用浅白生动的语言提供了一系列显浅易明的写作公式，亦会列举大量的经典电影作为例子去到展述论点。
书本除了教读者怎样编写一个扣人心弦的剧本，作者还在书入面提到写好剧本之后怎样将它推销出去，例如是怎样建立人脉，得到提案机会之后怎样脱颖而出等等。这种清晰易明的架构 对初初涉足编剧行业嘅新手无疑好有帮助。但假若你系经验老道嘅编剧，或者不吃商业电影呢一套，而系走文艺或者风格电影路线嘅话，咁呢本书可能就冇太大嘅参考价值。所以就算《先让英雄救猫咪》已经成为编剧学生嘅参考书，但仍然有人会诟病呢本书太过公式化。
我自己就认为呢种方程式其实都冇咩唔妥，就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初初执笔学写字，有边一个唔系先喺笔顺练习簿上面依样画葫芦，学识咗点样写一笔一画，然后先慢慢发展出个人风格呢？我认同创作唔应该系由同一个模板复制出嚟，但系正正因为创作系无边无垠嘅大海，所以在正式扬帆出海之前，如果可以找到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手把手地教你实战知识，等你行少点冤枉路，还有什么好抱怨呢？如果你所航向的目的地不似预期，你应该责怪的并不是指南针，而是选了错误目的地的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让英雄救猫咪》，作者布莱克·史奈德，由云梦千里文化创意事业有限公司出版。